白话佛法共修，开智慧了，消业障了。那么下一步就是弘法度人。嗯，祈求南无大慈大悲观世音菩萨慈悲，祈求师父慈悲。我们在共修弘法等方面，师父能否给我们日本共修组再开示几句？嗯，感师父。
开示几句啊？你共修到今天你没有的，你有的嘛，你就继续下去嘛，好了。共修我告诉你很简单，要有个恒心，要有个智慧，听得懂吗？
好，
我告诉你，不要搞人间的东西，要搞天上的，有本事像菩萨一样活着，听得懂吗？
听得懂。
在共修当中不要面子，不要男的女的怎么搞来搞去，全部干干净净的，要做菩萨有什么面子啦？几十年之后你在哪里呀？不就是一个小小木箱吗？
对。
你说什么？听懂了吗？
听懂了。
要面子了，要什么面子了？跑到修行的地方还要面子了？没有面子的，我告诉你，有本事不争天下人间事，试看天下，试看谁能天上行。有本事到天上跟师父以后在一起。
感恩师父慈悲开示。
嗯，好了。
当我们做错事情的时候，如果周围有师兄直言不讳地指出来，那么这就是我们的福气。相反，当我们做错事情的时候，如果周围没有师兄敢于指出，那么这就很危险而且可怕了。请问师父，当有师兄修道发现周围已经没有人来指出缺点时，这位师兄该如何自省呢？
说明他不是太好啊，他的善缘很少啊，所以有的组织，有的那个负责人，在共修会的负责人，经常大家都不敢讲他话，不敢跟他提出毛病，这是一个很危险的问题啊。我举个简单例子，一个人如果身上有很危险的毛病，医生永远不看医生，没有医生跟他讲出来，也没有人指出他身体上的毛病。如果他长了个肿瘤，对不对啊？没有人挡在后面，他自己没感觉，天天越来越大，没人告诉他，你说是不是这个瘤会越长越大？是不是对他来讲越来越危险呢？一个人怎么会失败的？所以很多人怎么会出事的？很多人为什么这个名气这么响啊，位置这么高，为什么会突然之间进监狱的？没人讲啊，谁敢讲啊？出事了呀。对不对啊？有人讲是好事啊，大家多多的讲啊，大家多多的讲他能够进步啊。所以有人讲的孩子像个宝啊，没人讲的孩子像个草啊。
真的是，感恩师父，感恩师父。
马来回来的路上，有新师兄说，当地驻园设佛台的师兄，在帮助师兄的时候什么也不说，新师兄问问题怕背业，只是淡淡一笑也不回答。设完佛台不给新师兄讲上香需要注意的事项，请问这样的助缘如理如法吗？
不要他去助缘，当然不如理不如法了。给人家佛台上好之后不教书，人家怎么用的？你去看看人家给你送一个东西到家里来装个冰箱，他还叫你两小时当中先不要开呢，哪有不讲的？这种了，你怕冤结，你怕自己背业，你就不要去帮人家设，你设了就应该承担，对不对？像师父一样，我出来帮人家弘法，我就得背的，我不背，我出来开什么法会啊？怎么不背啊？昨天晚上四个灵性来找我，就是因为讲了那个费城那个什么唱歌的事情啊，两个西方教的那个头发这么长的来找我，跟他说跑过来跟我说，哎呀，我们一起合作的，我们要相互帮助。我说你先请出去吧，你看看背不背啦？
对，
对，哪有帮助别人不累的？你说说看，父母亲帮助孩子不累的？小时候你说你现在帮助谁不累啊？对不对啊？
对，
你们现在吃饭人家给你做饭累不累啦？ 都累的呀，你看看看。
感恩师父开示。
有一位弟子，他曾经很多次的跪在佛台前跟菩萨说，他要好好学佛修心，要和师兄们一起护持观音堂，维持道场。但是呢，却在自己遇到困难和不如意的时候呢，就情绪起伏，常常生悲观或者叹息观，而且还几次想退出共修组的活动，回家一个人修。但是每次在他还没有完全退出的时候呢，他自己会觉得遇到了一些梦境的提示，然后也受到了师兄的鼓励，就突然醒悟或者想通了，然后跟大家一起重新去弘法去做功德。
对呀、
对，但是就是因为他就是他会一直反复的这样的。那请问就是这样的弟子他是不是算回愿？
你觉得你有反复不啦？
也有。
好啦，
对，
谁没反复啊？发烧还会有反复呢，要有耐心的呀，人家反复的时候给人家温暖呢、很多人跑到我们东方电台来了还反复呢，跑到飞机场了一想不对我干嘛又回来了，你不让他回来啊？这什么稀奇啦，鼓励别人帮助别人不厌其烦的。如果是他你的女儿呢，他离家出走了他又回来了呢，他反复了你会不会接受他？你没把他当成亲人，你当成亲人了，你当然 welcome 了。
对，感恩师父。
welcome 听得懂不啦？
欢迎
就是欢迎欢迎呀、还敲锣打鼓了。
感恩师父。问题四啊，就是同修他发现
学师父开心一点、听得懂吗？你把人家都当成亲人有什么关系啦？
对、
你反复了，你一生还不嫌反复呢，你怎么上去年生过病了，来的多欢迎多开心啊。
对，要给他多鼓励，
多鼓励医生又多赚钱了。我们不是的，我们是希望人家好啊，对不对啊？反复少一点，明白了吗？
明白。
反复是100%的，越少越好，听懂吗？
好的，感恩师父。观音堂常有师兄会贡献自己家中不需要的锅碗瓢盆、家具或者食品，还有些同修是舍不得丢的，然后自己也不知道怎么处理的东西，他会放在观音堂里面。想说他认为一定有人会需要，他认为自己是在做布施，但是这样的行为时间一久往往造成了观音堂里面堆积了很多的杂物，然后呢还有很多师兄在跟他劝了以后呢他也不听，甚至在大家不在的时候他把它放在观音堂，然后呢也有师兄认为别人在捐赠物资我们应该随喜赞叹这样的行为，请问师父这样的行为是不是如理如法？
我告诉你，记住了，人家同修不管什么心，他只要给观音堂，他就是布施发心。
感恩师父。
他不能倒在垃圾桶里的，他不舍得的东西，他哪怕拿到观音堂来了，你布施不出去，你扔掉，你也要接受人家这份心。听不懂啊？
听明白了。
人家到你家里来送东西，你可以把叫拿回去，不要拿到我们这里来不啦？你家里吃不掉的月饼，你拿给我送给我啊？你敢讲不啦？你不管他送什么，哪怕自己做的月饼，哪怕很酸，你也得吃。
明白了，我们会随喜赞叹，对，感恩师父。
不能这样的呀，做人要随喜呀、对不对呀？随缘呐、人家拿过来就很好了，感恩呐。先培养他的布施心呀，他今天肯把家里东西拿出来，他以后就会布施更多的法布施啊、财布施啊、无畏布施啊。你今天把他一点点布施的心都堵住了，他以后怎么布施啊？还要说人家家里用不掉的东西拿出来，你是个好孩子啊？不是，来人呐、
一定改。
师父，海外同修因为条件不足，时常拜托国内同修代放生，所以在放生三施中主要只有财布施。那么除助念外，怎么做可以让海外同修放生的功德更加圆满呢？
谁告诉你只有财布施的？放生是三世俱全的，花钱买鱼是不是财布施啦？
是。
放生是不是法布施啦？
是。
你让别人看见了，大家一起来，大家一起来做善事、做功德，不是法布施啊？
是的，感恩师父。
财布施、法布施，还有呢，亲手亲力去放生，不是无畏布施啊？
是的，感恩师父。
好了。
对不起，弟子愚痴。那么带放生也是这样一样的。
对呀、啊，带放生，你虽然无畏布施不够，那你去多多度人呀，多去帮助别人呀。
好，感恩师父。
啊，一样道理的呀。
嗯，感恩。请问师父，走中道是不是可以理解为守住自己的心和本性呢？
至少的，你走中道，你至少要守住自己的心和本性的呀。你没有心和本性善良，或者本性啊如如不动，或者你有佛性吧，不能自己在这个八十天中能够常住，那你当然你的本性就会遗失啊。啊，你怎么走中道啊？走中道就是中性呀，中性就是实际上就是小乘呀，我不偏左不偏右，我守住自己呀。你守住自己的目的以后，为了救度众生呀，听得懂了吗？
听得懂，感恩师父。
就像我们小时候读书一样，你把功课做好，功课做好为什么？为了能够帮助更多的，以后帮助社会呀，帮助别人呀。你做功课做得好，当时是为自己好呀，毕业啦，啊，耀祖光宗啦，读书啦，那等到毕业之后不是为众生啊，为人民啊服务啊，听懂了不啦？
听懂了，感恩师父。
好了。
这几天的问答中，师父开示佛具不宜放在佛台下边，请问供佛台的油和无烟香是否可以放在佛台下边的隔板上？
放是可以放的，实际上放在下面最好的方法就是分成两边，往两边放，不要放在当中，听得懂不啦？放在当中你天天冲着油在磕头啊，你往上面磕的时候下面油在当中哦，或者什么东西都在当中啊，你给它磕出灵动性怎么办啦、哦？对不对呀？
对，明白了。
哎，那不懂的，像这种油瓶什么的，一个瓶子它都可以进东西的呀、啊哦。听得懂不啦？
听懂了，师父。
你们哎，要学的东西太多了，没办法的。
观音堂法宝对外免费结缘，有时忘记登记了，会不会有业障？有时开素食会，像红笔、红信封、便签、小房子等数量都不准确，会不会有业障？
尽量嘛，不会有什么业障的，众善奉行就可以了。
感恩师父慈悲开示。观音堂烧小房子专用的房间的门和周围的墙壁是可以是用佛言佛语的字画装饰吗？这样做是否如理如法？
当然可以了，什么不可以啊、嗯、经常看了，经常提醒自己，对不对啊？我们不是人，我们是菩萨，我们是未来的菩萨，不要常去做人这种贪嗔痴慢疑的事情，没关系的。
好的，感谢师父。
烧的小房子又不是烧的佛言佛语了。
有位新同修跟儿子一起刚刚开始念功课，儿子是上大二，学习动漫专业的，经常能看到一些小玩偶转来转去的，觉得会害怕。房间里摆放有很多小动漫模型，请师父慈悲开示。
当然会动啦，会有灵性上去的呀，你接触谁嘛，谁就来呀。你接触动漫嘛，就是实际上就是个小鬼灵精呀，听不懂啊？
听得懂。
那没办法的呀，只有靠妈妈自己好好念念经，家里设佛台，那些灵性才不来，否则的话一定会来的呀。听懂了吗？
听得懂。
好了。
像这种情况，是不是应该让孩子最好转专业？
随缘啦，都可以的，最好以后不要画这些，听得懂吗？
好。感恩师父慈悲开示。观音堂有很多师兄发心助缘来的法宝，有佛友刚刚学佛想结缘念佛机，听师父说百人合唱大悲咒在家里播放可以调节家里的气场。
最好了，
就想多结缘几个，家里每层楼放一个，这样是否助长了本人的贪心？我们可以规定每人只结缘一
个
吗？
贪你
个
魂的，人家要就给。
好的，感恩师父慈悲开始。
他贪心了，多念几遍经也叫贪心啊？我一天念一万遍解结咒也叫贪心啊？听得懂不啦？
听得懂。
贪心，贪心是对某一件私事，对一件对自己有利、对别人没有利的事情，听得懂吗？
听得懂。
念经是对自己有利、对众生都有利的事情啊！你改变了自己，是不是改变了社会了？你对社会上的人都好了，你改变了思维了，你不给社会增加压力呀、啊？你不犯毛病了，你没有这种忧郁症了，你是不是给社会减轻压力了？
是，感恩师父。师兄们在观音堂上香的时候，有各种不同的版本，不知道哪种是标准的，又或者说是哪种方式都可以。第一个是点香的时候，在观世音菩萨的油灯里，先把所有的香一起点燃，再分别插入各菩萨的香炉里。
对了，不要讲其他了，就这个。
就这个，好的，感恩师父。
八根啊，七根啊，先直接一个香炉一个灯里面先点完，点完，点完之后在菩萨这里先，观世音菩萨这里拜，拜三拜，拜完之后一边一根一根再插过来，听懂了吗？
听懂了。
其他的都不要什么版本了，就这个版本。
好的，感恩师父。关于观音堂的拜垫摆放问题，有的师兄说，为了方便佛友随时进来拜佛，早上观音堂早香开始就应该把拜垫摆好。即使天气不好等原因，只有值班师兄一个人在也要这样做，请师父慈悲开示。
摆几个肯定要的呀，你们观音堂平时没有人的时候拜垫不摆的？当然要摆的啦，你摆几个拜垫放在前面不就可以了吗？人多在家呀。
好的，
你们平时都撤了
也摆，就是
好了，听懂了吗？
听懂了，感恩师父。
有个同修的外婆今年89岁，他平时也念经，但是不是修我们法门的。同修为师父转功德放生，也梦见了他的外婆，哦对不起，为外婆，然后他的生死簿上的年龄还有5到6年。请问如果在他的外婆身体非常不舒服，对自己没有信心的情况下，可否把梦境告诉他，来鼓励他振作精神？
那当然了，就告诉他有阳寿呀。你不要告诉5、6年好了，你的外婆，我菩萨告诉我说你有的活了，鼓励他嘛。
好，
你说你很多年很多年，外婆你不要担心的，菩萨保佑你的，当然应该讲正能量的话了。
好，
听得懂不啦？
明白了，感恩师父慈悲开示。是同修发现，如果是遇到孩子大考的关键时刻，他会非常用心的帮助孩子许愿放生，然后帮他助念经文，但是有时候反而使他的孩子考出不理想的成绩。他的孩子会说，在考场上感觉脑子很乱，有股阻力无法思考。请问师父，这是什么原因？是不是同修的业障影响孩子发挥？
会的，真的会的。爸爸妈妈业障太重啊，拼命求拼命求，私心杂念，孩子会有压力的。听得懂了吗？
明白。
会影响一个干净的孩子脑子的。他应该怎么暗中，听得懂吗？暗中在边上，明白了吗？在家里好好求，不要告诉孩子，我帮你求了啊，观世音菩萨都知道了啊，你好好考啊，你考不好，你对不起妈妈，对不起爸爸，对不起观世音菩萨，还对不起那个穿西装的呢。
这孩子压力会大的。
对了，你说这孩子怎么考得好啊？
是，
听得懂不啦？
听懂了。
这没关系，观世音菩萨保佑你的，你就尽你的努力考，考不好，菩萨还会给你加持的。
对对。
要有这种心态的呀。
没错，感恩师父。
好了。
同修给家中70岁以上的老人随缘念《阿弥陀经》，在念诵的过程中，感觉身上有热量阵阵，自己的出离心都更加明显。自己一心静念，没有其他太多想法，是不是念诵这经文也增加了本身超脱六道的愿力？
是的，因为你帮助别人的时候，你一定会得到菩萨对你的帮助的。所以任何人学会帮助别人，菩萨一定会帮助你。
好的，那有没有可能是这个经文的能量被同修吸收了，那他给他家里的老人念诵还有效果吗？
这是人间想法，经文是佛光普照的，什么给他吸收了不给他吸收了，菩萨的佛光普照大地普度众生的，谁都能吸收，看看谁的能量好谁就吸收的快，听懂了吗？
好的，感恩师父。